兄姊妹早安。与主同行，在实际上是在圣灵中，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圣灵引导我们走一生的道路。与主同行美好的人，是更多被圣灵掌管，是更多顺从圣灵引导，是常被圣灵充满的人。我们今天早上就特别从圣经来看被圣灵充满这样的情况。有的时候提到圣灵充满有一点紧张，好像会想到一些负面的事情，一提圣灵充满会不会想到会有教会的分裂，会有教会的纷争，会有批评，会有攻击，这是很可惜的。想到圣灵充满应该是美好的，充满了爱，充满了谦卑，充满了宽广，充满了饶恕，充满了任劳，充满了任怨，充满了舍己，充满了帮助人，充满了智慧，充满了勇气，充满了胆量，来为主做见证。圣灵充满应该是正面的，应该是美好的，应该是基督徒常常经历，不断切慕，活在这个境况中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一开始先把刚才念的这一节向各位简单说明。在全部书信的里面，只有刚才这一处讲到圣灵充满。使徒行传讲的很多，从罗马书开始，全部的书信只有刚才这一节。而这一节有一个特别要我们注意的，在这一节用的语气是命令语气，用的时态是现在时态，用的语态是被动语态，用的人称是多数的第二人称。那么这个都有意义的。首先用到的是命令语气，表示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活在这个境况中，不是少数人偶然的情况，应该是每一位基督徒多数应该是正常的情况。保罗用多数的第二人称，用命令的语气，每一位基督徒你们都应该要被圣灵充满。所以今天在座每一位，这是保罗对我们每一位的要求，不是对一两位，不是做长老的、做执事的、做传道的才要活在被圣灵充满中，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活在被圣灵充满中，这是正常的。第二，保罗用的是现在时态，现在时态在希腊文的里面代表现的动作，是现在进行的动作，也就是是持续不断的，不是五年前一次、十年前一次、两个月前一次，乃是一生之久继续不断要活在被圣灵充满的情况中，这是现在是动词的意义。第三， 这是被动的一个动词，被动的，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我们要认识圣灵，他是主动的，我们是被圣灵充满，圣灵是有位格的存在，圣灵是三位一体，第三位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圣灵有位格的存在，有思想，有情感，有意志，圣灵照他的意思来充满我们，圣灵是主人，圣灵要管制我们，就像一个人喝酒喝太多，酒就管制了他，酒就控制了他。保罗说不要醉酒，不要被酒所控制，不要被酒所管制。一个基督徒要活在被圣灵管制的生活中，圣灵是有位格的一位，他有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有主权，他要管制我们，他要引导我们。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完全让圣灵掌管的人，完全顺从圣灵引导的人。我记得上一个月跟各位讲过，我们与主同行，与主同活，乃是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，靠着圣灵和圣灵带来生命的律运行，我们可以脱离罪和死的律。那不但如此，圣灵天天引导我们，圣灵不断地教导，圣灵要改变我们。一个基督徒越来越完全顺从圣灵，越完全让圣灵掌管，让圣灵掌权，他就越来越活在被圣灵充满的境况的里面。再请各位记住，正像喝酒喝太多，被酒所控制，这是基督徒不应该的，但是我们应该更完全让圣灵掌管，让圣灵引导，来让圣灵改变，让圣灵教导，你就活在被圣灵充满的境况里面。那么在圣经讲论圣灵充满，全本圣经只有19次。如果你有兴趣，今天给你们的周报在讲圣灵充满这一页，19个经文通通列出来了，你们回家去查，今天早上没有时间帮你们查。那我简单说一下，19次讲圣灵充满，旧约只讲4次，旧约只有用在摩西所拣选的仆人，那么有3次是摩西拣选来建造会幕，来建造圣殿，当时是会幕，还有祭司的袍子。比撒列被圣灵充满，被智慧的灵充满，能够做很多巧工，把会幕盖好，把祭司穿的袍都做好。那么这个你们自己回去查，在出埃及记的里面。那么这个用了3次，旧约还有一次是讲到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被圣灵充满，然后带领以色列百姓，只有这4次。所以旧约这4次我们摆着做参考就好了。那么新约讲了15次，这15次里面我们有4次不必花太多时间，因为一次讲到施洗约翰在母腹里面被圣灵充满了，这是很特别的事情，我们也不必花太多时间来研究这一节。另外，施洗约翰的妈妈，当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去看他的时候，他也被圣灵充满了，就赞美主。
另外施洗约翰的爸爸也被圣灵充满了，撒加利亚。那么这三次跟施洗约翰一家有关的，我们不必花太多时间来研究它。那么再有一次是讲论主耶稣基督，他也被圣灵充满了，圣灵就引导他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。主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了，我们也不花太多时间去研究它。剩下只有十一次，全部新约圣经里面这十一次很容易掌握住重点。有一次刚才我们念过了，现在黑板没有了，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，这是保罗在书信里面讲了一次。剩下的十次都在使徒行传里面，那么我都在你们这个周报里面都有打出来，你们现在不必看，回家去看。全部十次都在使徒行传，而里面有四次是形容词的用法，有六次是动词的用法。我们中文是不容易看出来哪一个形容词哪一个动词，那希腊文是很清楚的，不一样的字尾，整个都不一样的字形，前面一样。那么英文也看得出来，你自己回去慢慢读啊，照着那个在这个周报上面打出来的经文啊。那么形容词的用法它都是 to be full of， 动词的用法是 to be filled with， 四次是形容词用法，六次是动词的用法。我现在跟你们讲一讲啊，先讲形容词用法，圣灵充满是怎么一回事，然后跟各位讲动词用法是怎么一回事，然后最后来做一个总结。那么我们先看四次形容词用法被圣灵充满的经文，使徒行传第六章，请大家都翻到使徒行传第六章。第三节，第三节和第五节，第三节和第五节，大家一起念。第三节，请。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。第五节，大众都喜悦这话，就拣选了斯提凡，乃是大有信心、圣灵充满的人。好，停在这里啊，注意这两处都是形容词的啊，都是 full of。 你们回去去查英文圣经的话就了解，这里是描写这七个人啊，拣选出来派他们管理饭食的事情啊，管理这个买菜、做菜、分配菜食的事情。然后拣选了下面这些人啊，包括斯提凡，都是圣灵充满的。现在请各位看第七章，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五节，第七章五十五节，我们一同念五十五节，然后五十，然后念六十节，五十五节，然后六十节，请。但施提反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，六十节，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： 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说了这话就睡了，扫罗也喜悦他被害。这里被圣灵充满也是形容词的，也是 full of。 请再看十一章，使徒行传第十一章，十一章第二十四节，二十四节，请大家一同念，请。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，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。好，这四次刚才念的被圣灵充满是形容词的用法，都是形容词的用法。那么有什么意思呢？形容词的被圣灵充满代表一种状况，代表一种状态，代表这些人灵性成熟，品格美善，显出圣灵的果子。这些人他们活在满有基督馨香之气，活在有神儿子荣美形象的情况中，大家看到他们，他们是有好名声的人，他们看到了这些人，知道他们就是好人。这些就是描写被圣灵充满的这些人。这些人显出来干什么呢？当时情况特别，信主的人凡物勾用结合在一起，所以他们就一起买菜做饭，分配饭食。那么因为人数很多，五旬节就有三千人悔改，以后在每门口五千人，所以人数好几千人。这么多人在一起吃饭的事情就相当麻烦，结果分配不均，他们就跑来找彼得，找雅各约翰。那彼得雅各约翰正在忙着讲道祈祷传道，可能正在准备要讲道，没有时间去管饭食，所以就说我们要选七个人出来，让他们专心去管理饭食。那彼得约翰雅各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，选出来这七位，我们今天给他叫做七个执事，虽然当时没有用执事这个名称，但是他们选出来就是去管饭食的。这个管饭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，特别人多了几千个人，有的人喜欢咸一点，有的人喜欢淡一点，有的喜欢酸，有的喜欢辣，那么大家口味不一样。所以当时第一代的教会，彼得约翰雅各在那边牧养的教会，都因为饭食起了纷争。那么这件事情就需要找被圣灵充满的人来管理这个事情。那么这些人我相信不但认劳，还要认什么？认怨哈。那么这些人有的人抱怨他就忍受，然后他就想办法改进，还有别人抱怨再想办法改进，认劳又认怨去服侍众人。如果教会里面充满许多这样的人，那这是被圣灵充满的教会。被圣灵充满，常常我们的观念是有特别超然神级奇事才算被圣灵充满。其实初代教会第一次用到被圣灵充满是特别这不是第一次，早期用到强调的是任劳任怨肯服侍别人，这样的人是被圣灵充满。 所以我请问各位弟兄姊妹啊，你们可以回答一个问题，是站在讲台上面讲道的同工被圣灵充满，还是在你们厨房里面等一下要去吃饭那个厨房同工被圣灵充满？请你们回答啊，你们很聪明哈，答都要，也答对了哈，因为我等一下要讲讲台上也是要被圣灵充满哈啊，但是我现在讲的啊，讲到此为止，这七位同工他们是真正任劳任怨在厨房里面来服侍众人的，是被圣灵充满的啊，不但在厨房是如此，到教会我们帮忙打扫帮忙清洁啊，昨天我发现有一些弟兄在整理很多东西啊，穿着一身像工人的服装啊，身上都很脏，我不知道在不在我们中间哈，哎，我也很佩服啊啊。那么在我们教会也是有的，我想许多是在公司里做老板的啊，在大学做教授的，是很多有地位的，来到教会脱了衣服就开始帮忙清洁、帮忙整理，做许多比较粗重的工作，在外面风吹日晒、指挥交通等等，那是侍奉主，那是甘心乐意侍奉主，这样的一种甘心乐意侍奉、任劳任怨的侍奉，这是被圣灵充满。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心，希望在教会里面甘心侍奉人，又任劳和任怨。如果都是这样的被圣灵充满，教会一定复兴的啊！初代教会继续不断有爆发的力量，是许多这样的人被神大大使用啊！那不但如此，司提凡会管理饭食，任劳任怨，他以后为主传讲信息啊，讲道，讲道以后被人抓起来啊，用石头打他。当他快要被打死的时候，被圣灵充满，举目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看见主耶稣在神的右边，他就呼喊说，主啊，接受我的灵魂，然后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什么是被圣灵充满？司提凡不是站起来啊，责备或者让他们通通倒下去。司提凡他说，主啊，不要把这个罪归于他们。那是一种真诚的饶恕，那是一种真诚爱仇敌的心，为仇敌祷告。什么是被圣灵充满？能够真正饶恕得罪你的人，心中不怨恨任何亏待你的人，而且善待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祈福。若没有圣灵充满，他可能说，主啊，记住这些打我的人啊，将来一个都不能逃脱。他里面满了爱，满了饶恕，主啊，不要把罪归于他们。亲爱弟兄姊妹，这边几百个人，有的时候难免有人得罪你的，我们能够饶恕他，为他祝福，需要被圣灵充满。活在这样光景中的，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，这是极大的神迹，因为这是我们主耶稣所留下来一个美好的榜样。当他被人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第一句话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为这些仇敌祷告。我不知道司提凡有没有站在十字架下，有没有亲耳听到主耶稣讲这一句话，但我相信一定有人告诉司提凡主耶稣十字架的第一句话，他不是自己听到，就是别人有告诉他， 所以当他被打死的时候，正像主耶稣所做的，他说，主啊，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。耶稣基督是满被圣灵充满的，耶稣显出的生命带来极大的能力和影响力，我相信影响了司提反。那么司提反继续影响许多人，如果你好好读使徒行传，第一，司提反至少影响了他的很多朋友，圣经说司提反事件带来了教会受逼迫，然后很多人就逃难，逃到各处去了。这些人跟司提反都很熟悉，有一些人逃到安提阿，在安提阿就建立了美好的教会。司提反的好朋友是安提阿教会的重要同工。那么各位知道，过了一段日子，巴拿巴到安提阿讲道，巴拿巴发现安提阿教会听到的水准很高，他就觉得需要有更能讲道的人来帮助安提阿教会，所以巴拿巴想了想，去找一位很会讲道的来帮助安提阿教会。啊，考你们一下，他去找哪一位啊？找保罗来了。保罗是加玛列门下第一名毕业，保罗是旧约非常的了解熟悉，而且主耶稣亲自给他显现，他就能把主耶稣跟旧约预言都连在一起。保罗成为非常有名的传道者，他就来讲道了。那么保罗到哪里去讲道都好，到安提阿不太好。为什么不太好呢？安提阿的重要同工都是司提反的好朋友。比方说，如果我把你们这个李长老在前面哈，我们是老朋友啊，我们四十多年在以前在台南成大就是同学啊朋友。比方说啊，你们的李长老啊，那如果我把你们李长老打死了啊。我打不过他的了哈，他会把我打死的哈。那讲比方啊，如果把你们李长老打死了，请问你们还请不请我来讲道啊？请不请啊？你们还请啊？啊，不过你们还请的话哈，就跟安提阿教会差不多了。啊，这个保罗把司提反打死了嘛，大家把衣服都放在保罗脚前。做见证，保罗是一个年轻的拉比，有大权的拉比，可以出名定案，他到处抓基督徒下监牢，所以司提反被打死的时候，保罗站在旁边，是做见证的人。那安提阿教会把保罗请来讲道，还不止讲一次道，讲一次就算了啊，还住了一年。住一年还要供应他住，供应他吃饭，然后听他讲道，然后还要用经济来支持保罗到处去传道。安提阿教会领受了司提反那样子的影响力，就饶恕保罗，接纳保罗。那不但如此，我相信保罗的心也受感动，保罗也大大改变。当保罗到处传道的时候，最早受逼迫的都是犹太人加给他，犹太人到处逼迫保罗，但是保罗对犹太人满了饶恕的心，满了为他们代求的心。如果你读罗马书第九章，你就知道了，保罗说，我为我骨肉之亲，我为他们常常哀伤，为他们流泪。他说，我就是自己受到咒诅，与耶稣基督分离，只要我的同胞得救，我都愿意。保罗他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一次打多少下，考你们一下子， 打四十下还要减一下，啊，这个是一定犹太人打的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旧约里面规定，如果你打别人的话，啊，只能打四十下。旧约的规定，你超过四十下打死了，你要负责，啊，打三十九下打死了活该，啊，所以他们为了避免要负责，一定四十下减几下，减一下，啊，这是很特别的。所以是犹太人打保罗，啊，他用鞭子打，打四十下减一下，然后用棍子打，打三次，啊，然后用石头打，打一次。保罗都记得很清楚，不过保罗是求主赦免他们，说我自己受咒诅，只要他们得救我都愿意。学习真正去饶恕别人，真正为仇敌祷告，这是被圣灵充满了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圣灵充满多么美好啊，多么需要我们真能够让心里面都是朋友，没有仇敌，都是所爱的，没有所恨的。你要求圣灵充满在内心，就能达到了啊。那么还有，我要继续讲下去啊。巴拿巴被圣灵充满，巴拿巴真是一个极其宽广的人啊。巴拿巴的特点，心胸广大无比啊！几个例子各位就知道了。第一，当保罗悔改信主到了耶路撒冷，希望跟基督徒做朋友，请问有没有基督徒愿意跟保罗做朋友？没有啊，连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这些大使徒都不要见他，所以保罗就不得其门而入。到了耶路撒冷，没有基督徒要跟他做朋友，因为他的名声太坏了啊！这个声名狼藉，过去杀害司提凡，杀害许多基督徒，关他们下监牢，用苦刑要他们否认耶稣，所以没有人跟他做朋友。不过只有一个肯接待他，肯跟他做朋友，只有一位，是哪一位？就是巴拿巴啊。巴拿巴接待他到自己家里还不说，然后就带他去见彼得啊。那我看彼得没有办法了，都带到面前了，不能不见了。以后彼得跟保罗就住了十五天啊。那保罗说，我跟啊基法住十五天，其他使徒没有见到，这是第一次。他就走了，以后就逃到大树啊，因为众人要杀害保罗。那巴拿巴接待保罗，心胸极其宽广。以后巴拿巴到了安提亚教会，要把保罗找出来配搭侍奉啊。巴拿巴早都知道保罗很有恩赐啊。保罗找来之后，过不了多久，弟兄姊妹喜欢保罗一定超过喜欢巴拿巴。那么事实也是如此。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，一开始巴拿巴和保罗干什么干什么，排名的时候谁在前面？巴拿巴，保罗在后面。你再看多一点的时候，请问排名怎么排法子啦？是保罗和巴拿巴，是倒过来的。那真的保罗马上就被众人所接纳，被众人所喜爱，被众人所佩服。这一点巴拿巴早都知道的，他知道保罗有非常好的知识，也有非常好的经历，他亲自见过主耶稣，听到主耶稣的声音和呼召，而且到乐园第三层天，很多属灵的经历。但是他不怕别人比他更受欢迎，他不怕排名排到他前头去的，这是不容易的。如果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都希望其他弟兄姊妹 能够更出名啊，比你更被人尊重，比你更能够发挥恩赐，你让他去发挥恩赐的话，这是被圣灵充满的表现啊。常常我们就怕别人比我更厉害啊，别人比我更能够表现啊。那比方说你们中间这个蔡景辉传道啊，很有本事啊，很有这个恩赐啊，这个我这个比方做的不好了哈，那我呢，我就带领他，比方说哈，我不敢带领他了哈，比方说我就带他，我明明知道这个蔡景辉这个将来这个潜力非常大的哈，一发展出来啊，哇，那这个马上会风靡，不但 Boston 还要风靡 New Jersey 哈，风靡到洛哥教会了，但是我呢就赶快防着他，对不对啊？千万不要给他出头了哈，然后就跟你们几个长老讲他坏话啊，这个蔡景辉不行了啊，不要用他了啊，最好呢给他教主日学好了，教楼下去哈，楼上不要来。请问我有没有被圣灵充满？哎，没有了哈，没有了。我看教会这样的人不少啊，如果真的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就好好鼓励蔡景辉弟兄了啊，愿神大大使用他，给他很多机会，让蔡弟兄从神领受的诸般恩惠能够侍奉出来，得到众人的称赞啊。那么比方现在我这个孩子不好的比方排名啊，这个先皇子家，然后带着蔡景辉到处传道，将来倒过来了啊，蔡景辉啊带着皇子家到处传道哈，如果我的心很快乐，如果我的心里面真是努力这样子的话，这叫做被圣灵充满啊。我们中间彼此同工能够好好相处，那真是被圣灵充满的一种现象。如果是如此啊，因为时间不多，我必须要讲快点啊。这个巴拿巴还要讲一件事情啊，巴拿巴这个事不讲可能各位不服气啊。你说巴拿巴这么好，他后来不是跟保罗有了纠纷吗？不是跟保罗吵架了吗？然后就跟保罗分开了吗？那有什么好啊？啊，这个我要交代清楚，至少今天把这个交代清楚啊。那我们想，巴拿巴跟保罗，他为了什么事情呢？为了马可啊，他们第一次旅行布道，大约公元48-49年左右啊，第一次旅行布道就带着马可去了，结果马可走遍了居比路岛，就是今天塞浦路斯，以后到了现在土耳其的南边啊，那个叫别加这个地方。预备在土耳其亚细亚一带传福音，想不到马可就走了，马可就回耶路撒冷去了。然后过了一年，大约公元49年啊，马可巴拿巴要带马可再跟他们一起去传道，第二次要一起去，保罗说不行，不可以带马可啊，马可上一次离开我们，不要带。巴拿巴说要带，保罗说不要带，结果两个就起了纷争，巴拿巴带着马可另外一条路，保罗带着希拉走另外一条路。那现在我考各位一下了，那么请问在这个状况的里面，到底谁做错了呢？到底有没有错呢？啊，是不是保罗做错了呢？我们好像不大敢讲保罗错了哈，保罗是上帝这么重要的仆人，请问保罗有没有错呢？啊，大概没有错，好吧，我们就照一般说保罗没有错了哈。那么巴拿巴错了吗？我们也不大好讲巴拿巴错了哈，刚才讲这么好巴拿巴，一下讲他错也讲不出来。那保罗也没错，巴拿巴也没错，那谁错了？啊，就是马可错了哈，啊。所以到现在为止，大家骂来骂去骂马可，啊，这个马可太坏了，你看害得这两个人都分家了。 马可年轻，这个爱世界嘛，啊，一去这个短宣才跑了一下子，受不了了啊，这个还得了，他就受不了，不，然后回家了啊，或者说马可这个蒙召不清啊，这个侍奉神没有搞清楚，糊里糊涂跑出来了啊，再不然就是马可很多很多一缺点啊，我自己没有机会听过宋尚杰讲道啊，但是呢，我听了不少有关他讲道好玩的事情哈。有一次宋尚杰也讲马可，他讲马可的时候啊，他说马可为什么跑掉呢？啊，因为宋尚杰讲的那个福建话大家听不懂啊，所以他早期传道都要翻译的啊，从这个福建话把它翻成普通话啊，翻成国语。结果他就讲马可为什么走掉呢？他就想了一个理由啊，因为马可的家庭环境很好啊，他的家妈妈常常就是接待耶路撒冷教会聚会的地方啊，据说最后的晚餐就在他的家，叫马可楼。以后使徒行传120个人祷告也在他家啊，以后彼得从监牢放出来，想了一想就到马可家啊，他的妈妈玛利亚那边在祷告会，所以家里很有很好的环境，生活很舒适。那宋尚杰说啊，他一定是想家回去了，想家。结果宋尚杰讲一半呢，居然讲英文出来了。他说呢，他是 homesick 啊，马可为什么走了？因为 homesick。结果这个翻译的人怎么突然讲个英文出来哈？不知道他讲什么。结果翻译的人就赶快来不及了，他就随便翻了。他说马可是好色的缘故，就回家了。这 homesick 嘛，好色。结果被宋尚杰大骂一顿哈，就乱翻啊。那我们当然相信马可不是好色跑回家的哈。那到底马可为什么跑掉呢？为什么回家呢？那如果保罗没有错，如果巴拿巴没有错，如果不是马可错，那到底怎么回事呢？这个很要紧的原因啊，要请各位来看一处圣经就明白了，哥罗西书。在新约的哥罗西书第四章，哥罗西第四章从第十节到十一节两节啊，哥罗西四章十节到十一节，我们同声念，请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，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。说到这马可，你们已经受了吩咐，他若到了你们那里，你们就接待他。耶稣又称为尤士都，也问你们安。奉割礼的人中，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，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。注意，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，一个亚里达古，一个马可，一个尤士都。保罗写哥罗西书是公元61年，保罗跟巴拿巴分开，为了马可的事情分开是公元49年，49到61差不多过了12年。保罗说马可我们要接待他，马可以后还特别请提摩太要带马可来，因为传道有帮助。那么以后保罗知道马可实在是很好的一个传道人，但是马可一直是奉割礼的人，马可从小在耶路撒冷，在一个犹太生活习惯风俗影响下长大的人，马可他们一家人都是坚决守犹太律法的，守割礼的，
守安息日的，守洁净不洁净食物的分别，守各样规条的。现在许多新约研究的学者推论，好，为什么马可离开？一个很好的原因就是保罗完全不照犹太规则律法来生活了。保罗奉托付向外邦人传福音，完全不守这一些规则，不守割礼，不守安息日，不守饮食洁净不洁净的分别。马可第一次去传道的时候很不习惯，他一直是奉割礼的，一直是守律法的。那么所以当他跟着保罗走完了居比路岛，到了土耳其，马可就不再跟他们一起同工了，马可就回去了。那是因为犹太生活习惯文化的影响。那巴拿巴是个利未人，巴拿巴在犹太习俗里面他也是慢慢的协调，慢慢协调，比较宽广的，所以巴拿巴可以带着马可在犹太人中间传福音，保罗带着希拉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。为了福音工作能够顺利的推展，保罗避免马可守律法守规条的影响，那巴拿巴带着马可在多犹太文化的圈子里面传福音。所以我们说这样做保罗有没有错呢？没有错。巴拿巴有没有错呢？没有错。那最后了，马可有没有错呢？马可不是错，他在那个文化在那个情况之下还没有能够宽广的适应文化的差异，以后慢慢慢慢的马可就能够适应了。保罗说把他们带来，他们三个到今天奉割礼，不过他们能够了解怎样在外邦文化里面来适应，所以对于保罗传道是很有帮助。巴拿巴心胸的宽广，能够继续不断把一些人扶持起来，变成被神重用的仆人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愿我们有那宽广的心胸，在教会里面与众同工配搭，这样子是活在被什么充满的境况？被圣灵充满。以上所讲的是形容词的，今天没有时间讲动词的了。我恐怕要到下一次了哈，以后再慢慢讲哈。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真是要切慕被圣灵充满，要真正活在让圣灵完全的管制之下，不要被酒所控制，要被圣灵所控制，他是有主权的一位，我们让圣灵在心中完全管理引导掌管，我们这个人生就改变，圣灵就把诸般美好的果子从里面结出来，让我们真能够任劳任怨，能够服侍众人，让我们真能够饶恕为仇敌代祷，能够真正赦免饶恕得罪我们的人，为他们代求，真正有宽广的心胸与众圣徒配搭侍奉，希望别人都被神使用，每一个人发挥他的恩赐都能够比我强，更谦卑的来侍奉，这都是圣灵充满的现象。愿主的灵充满我们，我们与主同行就更美好。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奇妙伟大的救恩，不但从罪中被救出来，让我们天天与主同行，主也乐意与我们同行，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彰显你同行的实际，真渴慕切望天天被圣灵充满，愿我们活出圣灵
在诸般圣灵美善果子里面，让我们来经验，让我们来实行。求主赐福在 Boston 属你的教会，更加被圣灵充满，更加显出你的荣美。我们恭敬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